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一样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同感一灵，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让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宝贝，使我们能够走在主你心意当中，荣耀主名，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若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打开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我们从第九章32节到38节开始。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到第九章，然后到第十章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重新委身。弟兄姐妹们，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群人，特别是这三位，在牛津大学，这些年轻人是最优秀的。当在十八世纪初的时候，看见在整个英国一个环境当中里面，借着这种启蒙的这个英国，带动整个欧洲走向科学理论，甚至是这种的社会主义，导致整个社会渐渐的人追求物质上的东西，人在新的一代当中里面，心里面的不是归向神，不像他们在过去里面怎么样来敬拜赞美神，来学习神的话，导致他们渐渐的对着物质上里面更感觉是他们所追求的盼望和他们的梦想。我们看到在十八世纪初的时候，在英国欧洲的一带走到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我们看到人离开了正道的时候，黑暗就遮盖了这个大地，遮盖了这个社区，遮盖了人的心里面。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罪恶，我们看到许多的人，许多的犯罪的事件，就在这个社区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渐渐起来。甚至历史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最黑暗的时候，4个女人当中一个是做妓女的，男人当中里面大部分去娼妓找女人。在那种环境当中，人是酗酒，人是在那边是做堕落放纵失意的一种的环境当中里面，去追求人的一种梦想，人的享受，人的思维所要达到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是在那个时候，有三个人，第一位就是卫斯理约翰，还有他的兄弟 Charles Wesley、 George Whitefield， 这几个人在大学的是牛津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器皿，从我们的小组当中里面开始，就在牛津大学里面，他们开始了一个叫 Holy Club， 圣洁的一个小组，在那边的敬虔敬拜神，敬虔的学习神的话语，敬虔的操练过圣洁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就在这种的圣洁的生活当中里面，不断的常常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着他们的社区祷告，为他们的国家祷告，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带来复兴。感谢赞美主，在十八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用卫斯理约翰、 Charles Wesley、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看到这个大复兴震动了整个英国，整个英国整个翻转过来。到最后50年过去，60年过去，70年过去的话，我们看到在社区当中，在整个国家当中里面，犯罪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到一个地步，监狱里面没有人的。弟兄姐妹们，是因为有一群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委身，有一群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看重神的话语，有一群人愿意在神自己的面前愿意操练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们，复兴就带来了，不单单这个复兴在这个英国大地，而且延伸到美国。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看整个大复兴能够带来人归向神。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看到尼西米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要做大事，神要在人心里面做改变，神要在我们当中里面行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开始，必须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先委身，神的面前先认罪悔改，神的面前愿意有一个委身的心，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只有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还有信主的还是未信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神家里面，神国度里面，没有所谓的在中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选择。耶稣呀，那时候看到说把这些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在他们第一代已经倒平，已经死了，新的这一批带到新的迦南美地的时候，挑战所有的这新一代的所有的这些子民说，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可以回到你们埃及，回到以前你们列祖所拜的，所那边背叛的，背叛神的这样的一个心，你们可以回去，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选择，今天我们要信主的话，我们来真的，不要假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尼西米走到第九章的时候，要挑战耶路撒冷的这个居民，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过去恩待我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从第九章第一节里面，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若有圣经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继续看这段的经文。这里讲到说，民众进食的认罪悔改。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以斯拉把这些的百姓们召集在一起，把律法打开的时候，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神的话在人的心当中里面要做工作，人有一个侧耳听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要在他的生命当中里面要做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比两刃的剑更利，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战战兢兢。我们不是今天来到主日我们一起的敬拜赞美而已，听了神的话，若我们今天不行神的话的话，我们失去了神的恩典，失去了神的福气，失去了神的保守看顾祝福满满。弟兄姐妹们，今天成为牧师在这里，我们牧师不应该把最宝贵的东西不告诉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要谈委身的事情，巴不得今天牧师在这里，觉得把最好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告诉我们，怎么样的遵守，怎么样的委身在神里面头了，将一个宝贵的真理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信徒的每一个家庭的话，我们要蒙神的祝福保守的话，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委身在神的面前？今天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 cheap 的吗？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重，以重价来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一个很严肃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我们要复兴的时候。今天我要带来这个信息，让我们再次的重新从尼西米记里面第九章来看这个一个复兴的一个工作。这个复兴如何？弟兄姐妹，我们走了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让尼西米看到这个异象，从这个负担开始，看到他的百姓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虽然有一个敬拜圣殿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在城墙被毁了，受到这个敌人的攻击，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因着这样的一个负担，神把这个负担带来了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带来了成为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带来了一个行动，回到耶路撒冷去，带动所有的百姓看到神所托付的异象，52天把城墙盖好了。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个是神手中的工作，挫折了，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城墙建好，这个不是单单是神的心意而已， 城墙建好是一个途径，城墙建好是一个过渡，城墙建好更重要的背后里面是城里面的人。弟兄姐妹们，神主啊，让我们从第九章里面能够看到尼希米所要带来的一个信息里面，城墙建造里面更重要的是在城墙里面的百姓，属于神自己的人，属于耶和华的人，神要建造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先要从在神的面前立志委身开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这夜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一同进食，身穿麻衣，头上蒙灰，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悔改。圣经告诉我们说，从第二节第三节里面，他们站在以斯拉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站立在那边宣读耶和华赐给他们的神的律法，继续读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四分之一是三个小时站在那边攻读敬畏读神的话，朗诵理解去明白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地位，免得我们得罪神。弟兄姐妹们，不断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读神的话，四分之一的时间也一样的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神，悔改认罪，看重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在自己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跟神有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恩典就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圣经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在第五节到第二十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祷告就开始了。当人愿意听了神的话语，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一个生命的一个起点就开始了。弟兄姐妹们，我过去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十七岁就来美国念大学，美国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很小就已经预备要来美国了，因为我哥哥很早就过来美国念书了。十七岁来的时候很单纯，所有的梦想都在我的手中，好好的干，好好的念书，好好的追求。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这一生中当中里面最低谷而且最没有神的一个生活，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第二年第三年接下来那几年，我过了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一个生活。人是何等的空虚，人是何等的没有这个盼望。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说了，今天你看到陈牧师在这里是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陈牧师过去在大学的时候是开夜总会让人去跳舞的，你们看不出吧？哈，我就是那种人。弟兄姐妹们，那个就是我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们，一天一天下去，书念不下去了，没有意义，什么梦也没有意义，因为罪根罪不断的在累积，罪让我能够跟神隔绝，罪让我能够在使我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渐渐的都把它扭曲了。弟兄姐妹们，到最后时候神的管教。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今天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战战兢兢？因为我看到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因为神不放弃我，神的管教是因为他爱我，神的管教因为他看重我，神的管教是因为我在他的眼里宝贵的，因为我是属于他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最今天看到今天神给我的侍奉都是怜悯，都是恩典。我甚至到我最后一天毕业那一天走上台去跟 我们的学校的校长握手拿那张假的文凭的时候，还不是那个假的，还没有给你真的，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毕业。到这种的地步，活在这种的黑暗当中，人是何等的空虚。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说，来有梦想有什么，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使我们隔绝，使我们跟神隔绝，使我们对给神给我们的使命，对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福气都离开。弟兄姐妹们，我们以为圣经里面很多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可不可，也叫我们说你要你当行，你要什么，以为是在辖制我们，以为对我们觉得说使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弟兄姐妹是错的，神叫我们不可，他知道那个是对你好，叫我们要这样子做是要祝福我们。神叫我们不可，要我遵行顺服他的话，是因为他要把最好的赐福给你。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看到圣经第九章下去的时候，尼希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跟以斯拉一起带动整个会众的时候，他们回顾他们以色列人一生层面所走的路，从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圣经里面第九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从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尼希米和以西拉带动这些百姓的时候，让他们回顾这一生里面都是恩典的记号，这些都里面都是白白神赐福给你们的，但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里面背叛神，不守你们的业，而且不守你们的承诺，导致神的福分一件一件你们都失去掉。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当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拜偶像的，是离没有神的同在的这种环境，没有神也没有神的祝福的，但是神愿意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哈兰的地呼召出来了，往迦南地里去的时候，我们神的恩典就开始借着一人，创世纪里面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允许而且向亚伯拉罕立这个业，让他后代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神要赐福于他们。弟兄姐妹们，神要赐福给他们最好的最好的地，让他们能够享受，不单单享受，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万国的一个祝福，让他们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得到神的福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到迦南的时候，圣经里面第九章里面特别的记载，我们看到从26章26节，第九章26节第五节到25节里面记载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到了埃及，神怜悯他们，这群的希伯来人在埃及渐渐的强大起来，但是在埃及里面成为一个奴隶，在那边被欺压，在那边被控制，没有自由，神的百姓在那边呼求求告神的怜悯，感谢赞美主，神没有忘记神跟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神没有忘记他所爱的百姓。虽然这些的百姓在埃及受到苦难的时候，神怜悯他们，神打发最棒的领袖摩西让他回到埃及，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呢，在那边敬拜赞美神。圣经里面继续记载，在西奈山的时候，神要做他们的王了，弟兄姐妹们。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最伤心的一刻，神要做他们的王，要做他们的神，这些百姓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让他们在西奈山的时候直接对他们讲话，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们，百姓们商议好了，他觉得我们不敢听神的话，不敢亲近神的话，神就要希望他百姓成为他的儿女，来带领他们，来赐福于他们。但是就在那个西奈山下的时候，百姓们拒绝神，长老们一些的领袖们代表跑到摩西面前说，摩西啊，我们不要神直接跟我们讲话，我们要借着你跟我们讲话。摩西呢，成为神和人的中保，神不喜悦。弟兄姐妹们， 这个是大错而错，最错的事情。神就是要做我们的父亲，神就是要爱我们，神就是要让保父赐福他的儿女们，但是人拒绝。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列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的人看到百姓们看到其他的国家有王，他觉得他们也要有王，因着这个缘故向神求告，向神呼求说我们也要王，再一次的伤了神的心。这位神爱他们的神是要做他们的王，要赐福他们的，偏偏要在他们当中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神任凭他们吧。弟兄姐妹们，这个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一而再一而再亏欠神，一而再软弱，一而再的什么不顺服神，一而再到最后尼西米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因着这个缘故拜偶像了，这些王带了百姓们去拜偶像，去做了一些不讨神的喜悦，导致到最后神兴起让一个恶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就是巴比伦，把他们被掳了。弟兄姐妹们，一而再再而三，巴比伦亚述到这个时候回归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们，但是圣经里面第九章里面一直在强调一点，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神是守约，对不对？蛮有恩惠慈爱的神。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的象征岂不是跟你跟我一样啊？以色列人的整个人生的途径，人生的一个道路，属灵的光景，岂不是像你像我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没有去听，我们去听世界的东西。神有美好的道路，神不是要降灾祸给人，神要把恩典福分赐给人，但是人却选择他自己的路。神有美好的方向，让我们常常要定睛仰望他，依靠他，在他所带领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偏偏去世界找，去世界做，导致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碰墙碰钉子，最后神的管教一而再还是的再而三，让我们学习邪拐的功课。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灵，我们灵里面常常要更新，要能够真的是能够查验神圣洁何为善美的一个旨意，好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为你而活，也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为那个召我们从黑暗入光明这个伟大奇妙的这位上帝的美德当中去遵守，去惊喜，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打开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九章第三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自大全人自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现在求你不要把我们的君王和领袖，我们的祭司和先知，我们的列祖和我们的众民，从亚述列国的日子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看为小事。弟兄姐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从第九章第一节到了三十一节里面有一个结论，有一个结论是什么？人愿意归向神的时候，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愿意谦卑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神就要在他们当中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从32节，请注意一个字，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全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今天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实在的，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也不遵守，孩子行他要所行的。我们永远记着，我们仍然是孩子。这个叫耶，这个叫神自己主动的守耶。虽然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不好，但是神没有忘记，他是那位守慈爱、守耶、施慈爱、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能停在这个约里头而不遵守，不能停在这个耶神是蛮有怜悯恩典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去过一个讨神的喜悦的生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尼希米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从第37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我们也领受了神一切的丰盛，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产生的，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去侍奉你，我们没有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去享受的时候，到达38节里面，现在由于这一切的事，我们立在这一个实际的一个约的上，我们愿意委身，愿意写在文件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这些人开始知道什么叫守约之爱。神有那么美满的恩典恩惠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为何要离弃他？我们为何要让他伤心？我们为何要让他在他对我们的祝福当中里面我们远离他？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立业，我们愿意甚至在这里我们一起的盖印，而且在文字上里面把它写下来，这个是一个立业里面从心里面所要发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9章38节里面，我们的历史这个确实的立业，而且写在这个册上，10章29节，甚至他们不单单带领这些的百姓们、这些的祭司们、尼希米自己，甚至所有的百姓，连妇女孩子们，从10章29节里面给我们看到百姓怎么样，在那个时候也一起的宣告，借着这个发誓，用这种的方式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委身，必遵行神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一切的诫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谈这个委身的时候，委身是一个爱的一个承诺。从第9章28节里面给我们看到说，第9章32节里面，神是自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原来委身本身是一个爱的一个承诺。弟兄姐妹们啊，在日本1924年的时候，在这个东京大学有一个农业系的一个教授，养了一只狗，这个狗它名字叫哈奇狗。哈奇狗，我们知道狗被称为什么？人类什么最好的朋友，人类真的是最好的朋友，真的是狗。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这些兄弟啊，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但是这个教授实在的，他是养了一只狗叫哈奇狗。哈奇狗在1924年的时候，小小就爱他，很特别，爱他像他爱他的孩子一样。这个狗，这只狗都晓得它的主人就是那么爱它。小小单单1岁多2岁的时候，每天就看它的主人往东京那个火车站去上班下班，跟着它去这个火车站，而且是什么，看它的主人离去，到了傍晚的时候又回到这个火车站迎接它的主人回来。2岁就开始了，这只狗知道谁对它好，这只狗知道它的主人爱它的是无私的，这只狗知道它主人为它摆上，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连狗都知道。弟兄姐妹们，5月21号1925年的时候，同样的，那只狗早上就把它主人送去了，主人去上班，傍晚的时候火车还没到，它就在那边了。那一天等不到它的主人了，那天真的等不到它主人了。接下来9年9个月15天，每一天早上同样的去火车站等他的主人，在那边等等，傍晚的时候又回去等，盼望他的主人回来。弟兄姐妹们，这个事情后来给人发现了，为什么这只狗每一天就在这个火车站9年9月15天的那最后一天，他是死在他要去的这个火车站，在路上，人就发现，因为这只狗忠心，这只狗它委身，这只狗知道它的主人对它是最好的，没有它不行。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去东京，你会看到这只狗的铜像，整个日本轰动，都知道这只狗。很多的时候我们连人都不如一只狗，我们对我们的神，神就是那么爱我们，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一而再我们犯错，一而再我们离弃他，一而再的话我们把他撇下。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人只是那么可怜，连一只狗都不如，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今天讲到委身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委身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行动，指一个人自愿地决定去忠于某一些的人，某一些的东西，更何况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最好的，没有留下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把所有最好的都给我们的，让他自己钉在十字架，因着我们的缘故，我们的罪的缘故，没有比这个更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对主的委身，和解的父亲，求神怜悯我们。尼西米带动整个百姓就在那边，在那边呼吁他们，你们要在神的面前看到神已经把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来爱你们，难道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自己立下心志，我这一生就是为主而活吗？难道我们不能立下这样一个心志，我们今天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他吗？我们今天不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盼望 他的一个荣耀。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尾声必实现爱的承诺，弟兄姐妹们，是有永恒之约里面的一个慈爱，使我们年纪在神的面前，因着这个缘故才有真正的叫尾声。没有爱的尾声是一个功利，没有爱的一个尾声是一个暂时的，没有爱的一个尾声就是一个合同。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结婚，我们去法庭宣誓 I do you do， 还是在叫牧师的面前 I do you do， 大家好，然后签的字，有没有把那个婚姻的那个执照，那个这个 certificate 有没有挂在墙上？有没有啊？你觉得那张重要不重要？那张不重要。真正的尾声不是在那张我们的 marriage certificate， 真正的尾声是因为是爱的生命的建立。同样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对爱一个实践的一个承诺，尼西米带着百姓当中里面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章第三十节里面讲到婚姻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讲他们不与外邦人通婚，这个是他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立业了。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许多的这些以色列人离开神，是因为到了外邦时候，跟了一些的外邦的人通婚过后，导致他们去拜偶像离开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在神的面前立业，我们不与外邦人通婚。他们看重一件事情，什么叫分别为圣，什么真正的是属于神的，什么是重要的。因着是这个缘故，在整个一个月当中里面，第一件事情里面是对家里面的一个尾声。弟兄姐妹们，对家的一个尾声，自己家的一个尾声，对自己的一个配偶的一个尾声，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承诺。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园里面真正的能够尾声以我们的配偶。虽然有时有苦难，有许多的这种的延伸家庭的思想做法不一样，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按照神自己的话语，按照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的能够守着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立业，这个是一生之久的立业，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配偶。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尼西米时候，第一件他们签字盖印的时候，在众百姓们当中里面所讲的第一件事情里面，就是讲到我们不能与外邦人通婚，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来敬拜神，我要带我的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这位神。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喜悦他们所降立下的一个约，这个是一。第二，第十章三十一节里面，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守安息日 is not an option， 当守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是那么重要？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那一天开始，主日就是我们的安息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日子，神要让我们在一周当中里面的第一天里面先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安息，蒙神的祝福，打发我们出去这个世界。第二天开始就好好干活，第一天开始，从创造世界以来，人在最后一天创造隔一天的时候，是在那边安息，享受神一切的美好。弟兄姐妹们，当人要破这个律的时候，这个叫不忠心。当人不守这个神
让人愿意得福的这个恩典的时候，你自己失去福气。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主日看为怎么样的一个主日？我们可以自己想，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信神的，我们愿意来侍奉神，请问九点一刻你在这里了没有？你的敬拜唱诗是在等你吗？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今天的委身在神的面前是那么肤浅。 Shame， 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旧约里面，当我们看到尼西米带会众来这边一起的守夜的时候，不是跟你在开玩笑。你要得神的恩典吗？你经历神的福分吗？你要神的一切的丰盛吗？但是你却把神的事情看为次要，随便。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让我们今天谨谨慎慎的在神的殿中，我们好好的敬拜赞美神。让我们在这里早上来的时候预备心，我们在这里是需要来敬拜赞美满有恩典怜悯的神。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有软弱， It's OK， 我们有时有亏欠， It's OK， 但是不要忘记知罪不能继续的降下去，不讨神的喜悦不能再降下去，神不喜悦的东西不能再下去，让我们有一个更新。但是这个更新必须，你有没有尝过神的爱？有没有尝神的爱吸引你？有没有这个尝过这个守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让你能够经历到他是你的宝贝？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二。第三，圣经里面继续告诉我们说，32节到33节里面，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要奉献的。你说你爱神，你说你愿意服侍神，你从来不奉献， It's a question， 是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殿里面的税在这个时候是三分之一啊，过去在出埃及记里面是二分之一，但是那个时候因着那个时候的环境非常穷，仍然尼西米跟百姓说，我们仍然要忠于神自己的家，我们要奉献，我们的家园可以建得大大舒服，神家里面切粮，神家里面的需要我们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从32节到33节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愿意委身在神自己的荣耀当中的人，他是愿意学习操练奉献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神的福气，神要祝福给我们的，不是给我们压力，也不是让我们什么感觉到是什么我们好像欠神的。弟兄姐妹们，神不需要。当我们可以看到说尼西米在这里告诉百姓们这样一个方面的时候的委身，也必须让我们一起呢关心神家的事情。虽然今天我们在新业的一个时代，十分之一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立法，圣经在新业当中里面没有硬性的强调让我们在十亿的一个奉献，圣经里面在这9章32节里面特别讲到说，在圣殿里面他们都要交一些的税，好让神家里面的一些的工作各方面能够家里面能够不断的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敬拜赞美。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在那边一起的宣告，去召集让弟兄姐妹在整个百姓当中里面家里面有木头的有好的都能够奉献在神的教会神的仓库里面，导致在维修各方面里面的需要都一起参与。不单单这样子，圣经里面也记载第9章里面让他们能够委身于十亿的奉献。虽然在新约里面没有圣殿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新约圣经里面强调，所以跟随主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们所有的都属于神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强调的是甘心乐意的侍奉。弟兄姐妹们，同时我要问，若从旧约的平民百姓，圣殿里面的税也要交，食役也要做，然后不但每三年一次要奉献去周集一些的贫穷的人，加起来是他们的 income 20%。 OK， 新约圣经虽然没有强调，因为圣殿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在这个律法里面的，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十亿奉献是在律法之前已经定下，神喜悦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出去打仗，而且把他的侄儿带回来的时候，回来路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见到杀人王麦基洗德，他知道是神，在那边俯伏敬拜，甘心乐意的把十分之一献给这个王，这个祭司，神喜悦他验纳，这个是在律法之前已经有了。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什么？神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是全然全心的奉献给神，但是金钱的一个小小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说你爱神，你很追求参加任何一个聚会 Bible study， 你有没有好好去遵守，愿意说甘心乐意的奉献，关心神家的事情，你委身于神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委身的时候，去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的福分，经历更多神宝贵的恩典，我们不会吃亏的。牧师今天讲的很重要，让你们去得福，让你们真正的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里面得到神最大最大的祝福，不是一个勉强，也不是一个什么，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在神的面前愿意摆上。同样的，到最后要强调一点，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起来了，更重要了，尼希米要建在城墙里面的人，要让他们委身在神的面前，委身在神自己在他们的家园里面的夫妻的关系，委身他们在神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神的圣殿。我不晓得今天你说你爱主，你爱神，神把你放在凯蒂中国教会，你委身这个家吗？教会有清楚的意向，教会有清楚的使命，你有没有委身在里头？你有没有一起参与？有一起的服侍吗？有一起的为着神家事情里面去想吗？这需要这一切。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在这里劝所有的在座，除了你是慕道友以外，还是一些的还在慕道的福音朋友，除了你们以外，我是特别为基督徒来想。尼希米挑战他百姓委身于神的家，今天神把你放在凯蒂中国教会，你到底是委身这个家呢，还是到处跑到处 shopping？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清楚的使命在里头，大使命。我们知道神把凯蒂中国教会在这里有不同的奇妙的这个使命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去完成。你到处跑到处去，弟兄姐妹们，这个叫忠心嘛？哎呀，牧师啊，哎呀，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我告诉你 yes and no， 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除了那些真的是分别为圣，按照真理清清楚楚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才是神的家。
哎呀，牧师啊，哎呀，我们在哪里侍奉都可以啊，这里也可以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有使命的。神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里面都有立下一些的使命，让他在当地的教会里面要去完成的。弟兄姐妹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清楚有这样一个使命在我们当中里面，我们还到处去跑。哎呀，是啊，牧师啊，哇，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使命，是啊，我们很多的很多东西要委身啊，是啊，哎，其他地方也要啊，哎呀，我也很忙啊，没有办法委身啊。但是我要告诉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若我们今天中国凯蒂中国教会不是你的负担，也不是你认同在我们当中清楚为了大使命这样的一个意向和使命的话，若你觉得有其他的教会更适合你 low maintenance， 我可以介绍给你们去一些的教会是在 low maintenance 的，你去的时候你感觉到我好你好的，不用委身的话你们可以去。下礼拜若我们教会少了100人的话，我为此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是愿意委身的，委身以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在这里建造教会。若下个礼拜仍然有那么多人，我们也感谢主，为什么呢？大家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这里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因着人多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需要神家里面的真正的是有对神有一个一生的承诺，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神。我在说我们有软弱 That's OK， 我们有时亏欠 That's OK， 我们一起学习，有一个心愿愿意在这里成长已经足够了。对这个家忠心，对神所托付的使命忠心，对神所给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摆上，这个是神所看重的。弟兄姐妹们，从第一章走到第九章的时候，这个立业就是这样子来的。我把里面的味道给你们知道，尼希米就是挑战所有的平民百姓，从他自己祭司立位人还有这些的所有的领袖，甚至这种平民百姓，无论是夫人夫女还是说这些的孩童们，愿意站在神的面前做这样一个立业，甚至在那边用发誓的方式来向神委身。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东西是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委身于神所托付给你的教会，委身给你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意向，委身在这里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一起尽心竭力荣耀神。我再说我们有软弱 It's OK， 我们还不够 It's OK， 最重要的我们愿意一起在这里有学习的心，一起成长，在软弱中一起的扶持，在软弱中里面我们一起的往神所要我们的方向去，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金灯台，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也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把神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生命。阿们，阿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战战兢兢，当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主啊，孩子自己真的是何等的不配，因为多少的软弱，多少的亏欠，但是我们求主怜悯，求圣灵光照，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主面前。既然主你自己恩典在我们的教会有清楚的意向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懒惰，我们没有心要来服侍主，我们也懒懒散散，我们随随便便，我们不看重神的事情。主啊，赦免孩子，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今天借着主你的话重新建立，重新的委身， 重新回到主面前来。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